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、各位在视像厅的信众，2011年我在香港灵云寺讲《摩诃波耶波罗蜜经》，一共11讲。今年有居士发心请我在市区再讲一次，希望更多人认识这部《摩诃波耶波罗蜜经》。这么好的因缘，我当然欢喜成就。上次在灵云寺讲《波耶经》11堂，都未讲得晒整部经，现在讲30,000，当然更加讲不晒。所以我准备在这30,000摘取《波耶经》中最重要的部分来讲，又将上次未够时间讲而大家应该要知道的内容补上。将来做 CD 或者影片的时候，就将上次重要的部分加入，例如佛有十力、四无所谓、四无碍智、18不共法、大慈大悲这些功德，我们是佛的弟子，应该要知道。但是要讲晒这些功德，差不多要20,000的时间，所以只好在做碟的时候，将上次灵魂子的录音和录影加上去。何况灵魂子常住是《波耶经》的发起众，如果没有上一次灵魂子发起讲《波耶经》，亦没有今次一年30,000的波耶法会，将上一次灵魂子的部分内容和今次的内容合而为一个讲座记录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殊妙的连接。什么因缘释迦佛要讲《摩诃波耶波罗蜜经》呢？为了广说菩萨行，为了宣示一切法的实相，所以释迦佛讲《摩诃波耶波罗蜜经》。菩萨行就是六波罗蜜，我们在下文会讨论。一切法的实相就是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亦即是实相波耶，我们亦都会在下文详细讨论。在我们中国，有关波耶的经典最通行的莫如《金刚经》、《心经》以及《摩诃波耶波罗蜜经》。《摩诃波耶波罗蜜经》简称为《波耶经》，一共有30卷，是由鸠摩罗什法师和他的弟子曾锐一起翻译的。由圆庄法师所翻译的就叫做《大波耶经》。本来讲经要先解释经题，其次是介绍翻译的人，但是今次我要调转一下，就是先介绍翻译的人，然后才解释经题。因为人题可以很简单地介绍，经题就要很详细地讨论。我希望在详细讲完经题之后，立即切入经文，咁无论讲的同听的都觉得好畅顺。首先介绍翻译的人，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共曾锐译。姚秦是指后秦时代， 呢部经系喺后秦时代翻译嘅。我以前讲经嘅时候，曾经多次介绍过鸠摩罗什法师，所以今次唔再介绍。反而曾瑞法师，好多人未必认识。曾瑞法师是罗什法师的弟子，罗什法师所翻译的经典都由曾瑞法师负责评定和改正的工作。罗什法师所做的论多数都是由曾瑞法师写序文，例如《妙法莲花经》的后序、《大智度论》的序都是由曾瑞法师写的。现在解释经题，《摩诃波耶波罗蜜经》分为别题和通题。《摩诃波耶波罗蜜》是别题，因为只有这一部经才叫做《摩诃波耶波罗蜜》，别在此经，和其他经的名字不同，所以称为别题。经是通题，所有经状的通通都称为经，所以称为通题。本经的经题《摩诃波耶波罗蜜》是法，依古德所判七种立题之中，是单以法而立题。如果大家想知道乜嘢系七种立题，可以听翻我讲嘅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就会明白。本经以实相为体，观照为宗，渡过烦恼河，到涅槃彼岸为用，系如来五时教法之中第四嘅波耶时所讲嘅。乜嘢叫做五时教法呢？我在普贤行愿品里面曾经解释过，今次不再重复。摩诃波耶波罗蜜，摩诃亦做大，是形容词，表示波耶的重要和尊贵。世间法之中以智慧最第一，出世间法之中以波耶第一。出世间法胜过世间法，所以无论世间法亦或出世间法，都以波耶为大。十方一切世间以佛为第一尊贵，其次就是菩萨、辟支佛、声闻。波耶波罗蜜广说三乘，三乘就是佛乘、辟支佛乘以及声闻乘，其中辟支佛以及声闻称为二乘人，又叫做小乘。佛乘叫做大乘。菩萨是修成佛之因，所以菩萨归入佛乘。无论大小乘都是因波耶而转凡入乘，所以波耶是最尊贵重要。只不过佛的波耶就好像太阳光，二乘人的波耶就好像萤火虫的光。既然波耶这么尊贵重要，所以古德将波耶这个名词翻译成中文的时候，不将它直接译做智慧，仍然保留梵音。如果译为智慧，世间人就将波耶和世智辩聪混淆，不会很重视波耶，不能够生起信心。波耶和世智辩聪不同，世智辩聪是八难之一，将你见佛闻法。波耶令人转凡入圣，成佛作祖。古德为了给人容易记忆，但是又避免世人将波耶和世智辩聪混淆，所以有时会将波耶翻译为妙智 或者敬畏。其实波野包含觉性，觉一切法空，觉一切法不可得，细致变中又怎会觉一切法了不可得？细致变中只会执着一切法，以为自己了不起，反而会增加烦恼。聪明不敌生死，甘为起免轮回。波野地位尊重，单是智慧这个名词不能够表达波野的尊贵重要，所以不翻译成中文，仍然保留它的梵音，是属于四种翻译中的翻字不翻音，五种不翻中的尊重不翻。至于什么是四种翻译以及五种不翻，大家可以听一下我在心经里面的解释。什么是波野呢？佛的智叫做一切种子，菩萨从初发心求一切种子，在期间所修的实相位就叫做波野，到成佛的时候就叫做一切种子。波罗蜜亦做道彼岸，彼岸是对此岸而讲的，烦恼是此岸，菩提是彼岸，生死是此岸，涅槃是彼岸，凡夫是此岸，诸佛是彼岸。波野灭一切烦恼执着，令我们由凡夫生死的此岸渡过烦恼河，到涅槃彼岸，所以叫做波野波罗蜜。波野分实相波野、观照波野、文字波野同埋方便波野。实相是指一切法的真实相，本来就是这样，不是从因缘而生。如果从因缘而生，就不是本来面目，而且有生就必定有灭。实相是无生无灭，实相不是因缘生法，是不会被破坏的。实相是无相，但是又无不相。怎样无相呢？实相空，没有一切虚妄之相。现在的人以妄为真，所以永远见不到实相。怎样无不相呢？实相内具足恒河沙称圣功德，例如十力、四无所谓、四无碍智、十八不共法、大慈大悲等等一切功德。所以实相波野，你说它有，它又不染一尘，没一丝毫虚妄的相；你说它没有，它又具足恒河沙称圣功德。实相波野是空有而俱非，如果我们着了有相，当然见不到波野；着了空相，亦同样见不到实相波野。二乘人着了空相，不肯修六波罗蜜，没有大慈大悲，住在偏空的涅槃，比佛呵斥他们灰身灭智，以小为足，他们的智慧不足以到佛道的彼岸，所以不叫做波野波罗蜜。菩萨观到一切法空，但是不着于空相，菩萨不离空相而修一切功德，就好像飞鸟不离于空飞行一样。虽然菩萨修功德，但是不着有功德的相，离相就见性，见到实相波野，到实相的彼岸，叫做波野波罗蜜。实相波野是我们本有，又叫做佛性，成佛的时候 叫做法身。一切众生本来就具有实相波耶，同三世佛的智慧功德相等，不是经过修行而得的。可惜实相被五蕴遮盖住，就好像太阳被云尘遮住，但是我们并没有失去太阳，只要大风吹走，只要大风吹走云尘，太阳就会显现出来。同样，虽然实相被五蕴盖浮，我们并没有失去波野，只要起观照波野，反照自心，照过心内的烦恼妄想，菩提波野涅槃妙心就会全体显露出来。观照波野是三波野之中最重要，没有观照就没有可能见实相，没有实相波野就没有文字波野，没有文字波野佛法就没有可能流通。佛法是需要藉着文字来显示出它的义理。怎样起观照波野呢？观照即是回光返照，光是自己心里面的光，称为智光，又称为自性光明。以自性光明反照自性，自性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，亦即是实相波耶。我们见不到实相，就是因为实相被五蕴遮盖了。当我们回自己的心光，反照遮蔽了我们自性的五蕴之时，五蕴就被心光融化了。那阵时就是《心经》所讲的照见五蕴皆空。五蕴空，烦恼以及生死亦跟住空，得大解脱。见到实相波耶，亦即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。当我们眼见物之时，耳闻声音之时，个心就是分别，分别好丑是非，分别了之后就起憎爱取舍，这个就叫做起心动念。心光就会由眼耳鼻舌这六根沿着六尘之境流了出去，叫做出流。心光应该是在自己的心那里，即如明镜的镜光应该是在明镜那里。现在心光由自己的心沿着六尘之境出流，那你就没可能回光。所以起观照的首要条件就是一定不被心光沿着六尘之境流出去，才可以回光返照。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的，就是回光返照之时是不可以着力的，即是不可以用意识或者心力。楞严经讲得好，雨弹不随，只要你不随着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之境而起心动念，就是回光。大势至菩萨话：都摄六根，正念相继。都摄六根，即是六根对六尘之事不起分别，不起分别，心光就不会出流。在这个时候，你就是回光。所以回光是不需要着力的，只要你不随外境，起心动念。就已经是回光。如果你有意去找自己的心光，这个已经是起心动念。又或者你很着力地去指识自己的心，不起分别，更加是多了一重妄想。所以回光返照 又不是什麼超難度的功夫，他反而叫你不要着力，一着心力就即是用意識心去用功。他只是叫你不隨，不隨住外境起分別，沒有分別心就沒有是非憎愛，沒有是非憎愛就沒有貪嗔痴。新的貪嗔痴沒有增加，舊的貪嗔痴又一路一路地減少，被煩惱妄想遮蔽的真心就漸漸顯露，直到全部貪嗔痴煩惱妄想都被所回的心光照到融化了的時候，真心就全體顯露，還回個本來面目給你，叫做實相般若。可能有人會問，眼見色、耳聞聲音都不會分別善惡，那是不是很消極呢？當然不是。當你回光返照之時，你的波野智是增長緊，喜歡分別事物的意識心就慢慢減弱，到最後喜歡分別的意識變成妙觀察智，叫做轉識成智。妙觀察智不同分別識，意識分別了事物之後會令你造業入生死，妙觀察智是明明了了知道善惡好醜，如果是善的就會令善業增長，如果是惡就立即止惡。所以佛教不是消極，是積極。當五蕴煩惱空之時，心光就全體顯現出來，照天照地。照天堂可以同天上的人說法，照地獄可以解地獄苦，這個就叫做從體起用，以實相般若為體，起度眾生之用。講到度眾生，就要有方便般若。方即是方法，便即是便用，用契於各種眾生之機的方法，使用巧妙的言辭說法去調伏他們的心，令到他們歸依恭敬三寶，就叫做方便般若。例如親心重的人，你教他慈悲觀，不識慈悲觀就教他念觀音菩薩，如是因如是果，念得觀音菩薩多，他就漸漸變得好慈悲。愚痴的就教他因緣觀，不識教因緣觀可以教他誦金剛經，金剛經可以開他的智慧。好動的人你帶他去拜忏，好靜的人就教他坐禅或者教他誦經。如果好動的人你教他坐禅，他就坐來坐去都坐不定。好靜的人你帶他去拜忏，人多熱鬧他又未必喜歡。禅宗看話頭起而情，又是方便波野。而情一起，什麼妄想都沒有，持念阿弥陀佛的名號求生極樂世界，又是方便波野。方便波野有很多，但是萬種方便都不離其體，就是實相波野。方便而要有波野，平時最好多些聽經，吸收多些佛法，令到自己的智慧增長，那你漸漸就有方便波野。如果不是亂咁用方便，可能危害不淺。例如受了菩薩戒就應該持長素，但是很多人說可以開方便食慾，殺生食慾你就不是菩薩， 还受什么菩萨戒？其实受了五戒都应该食长素，何况是受了菩萨戒。无论你是修净土、参禅抑或持咒，都一定要修波野。没有波野就不能够辨别邪正，很容易被啲怪力乱神导咗你去。没有波野，有波野，冇人可以动摇你对佛法的信心，而且你对因果会看得更透彻。摩诃亦做大，为什么六波罗蜜之中只有波野波罗蜜，有摩诃两个字？其他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这五种法没有摩诃两个字呢？因为天上天下无如佛，佛道在世间之中最大，般若能够令人成佛，所以般若名为大。一切法之中智慧第一，出世间智慧之中以般若第一，能断生老病死、忧悲苦恼，所以名为摩诃般若。譬如一个人如果没了对眼，就不能够去任何地方，般若就好像人的眼睛，可以带领其余五种法到涅槃的彼岸，能够到彼岸的才可以叫做波罗蜜。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都是因为修般若而成佛。换言之，般若出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一切佛，所以般若又称为三世佛母。因此般若地位尊贵，称为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法华经话，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。什么大事因缘呢？就是要开示众生佛的知见，不但开示，还要令众生悟入佛的知见。佛的知见就是一切种子。菩萨修般若成佛的时候，般若就转称为一切种子。因此佛要讲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无央数的众生将会因为修般若波罗蜜而逐佛慧命，使到佛宝、法宝以及增宝不会断绝，唱佛本怀。难怪释迦佛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时候，前后十次微笑。大家可能看过不少佛经，但是有没有留意释迦佛说法的时候是不会微笑的？就算有都是一次两次，只有在般若经释迦佛前后十次微笑。我以前数少了，以为只有七次，其实是十次微笑之后，这部般若经就圆满结束。释迦佛讲摩诃般若波罗蜜，即是讲菩萨道。菩萨道就是六波罗蜜，所以释迦佛讲般若经的时候，一开始就讲六波罗蜜。佛告舍利弗，菩萨摩诃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，以无所舍法应具足坛波罗蜜，施者、受者及财物不可得故，罪不罪不可得故，应具足施罗波罗蜜，心不动故，应具足产提波罗蜜，身心精进不懈怠故，应具足毗梨耶波罗蜜，不乱不昧故，应具足禅波罗蜜，于一切法不着故，应具足般若波罗蜜。 这一段文指出波野的重要，亦同时点出波野之所以称为摩诃波野的原因。经文的意思是，当我们以波野为体而布施的时候，就具足布施波罗蜜；以波野为体持戒，就具足戒波罗蜜；忍辱就具足忍辱波罗蜜；精进就具足精进波罗蜜；修禅定就具足禅波罗蜜。乜嘢系以波野为体呢？经文话以不住法住波野波罗蜜中。不住即系唔着相，有所着就即是有所住。当我哋唔住于任何一法嘅时候，当下就住于波野波罗蜜中，就即是以波野为体。释迦佛教我哋应无所住，点解现在叫我哋住喺波野波罗蜜中呢？这个住是无住而住，无住不取于相，就是波野；而住即是以波野为体，不离波野。无住是无为法，波野亦是无为法，所以无住心即是波野。不住而住才是真真正正住于波野波罗蜜中。这段文以不住法住波野波罗蜜中，和《金刚经》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道理都是一样。不住色声香味触法，一切法不住而生其波野心，不取于相，你就无所住。无所住是修波野的指南针。如果六根对六尘之时，住于六尘的相，就即是住于生死。不住于有相，但是住于无相又得不得呢？住于无相即是住于已成人偏空的涅槃，亦是有所住，永远见不到佛性。应该是不住于有相，亦不住于无相，不住而住。实相波野现前那阵时，你就可以以波野为体，不离波野，而具足六波罗蜜。无住而住，我们已经明白了。那怎样以无住心修六波罗蜜呢？佛告舍利弗，以无所舍法应具足檀罗波罗蜜。施者、受者及财物不可得故。檀罗波罗蜜即是布施波罗蜜。在未解释什么是檀波罗蜜之前，先解释一个问题。摩诃波野波罗蜜是菩萨所修之法，舍利弗是声闻人。为什么释迦佛对声闻人讲菩萨法，而不是对菩萨讲呢？舍利弗是声闻弟子之中智慧第一，很多时代佛转法轮，天人大众都认识他，对他很信任。波野经是讲智慧，而且无论大乘小乘的人都可以修，所以释迦佛一开始就跟舍利弗一问一答地谈论波野。后来越讲越深，佛就命须菩提教菩萨修波野波罗蜜，所教的当然还是在学习阶段的菩萨，不是已经证得无生法忍的大菩萨。释迦佛命须菩提 教菩萨波耶波罗蜜有四个原因。第一，须菩提得无增三昧最为第一。无增三昧就是不会令众生起烦恼，时常以慈悲对待众生，这种慈悲和菩萨的慈悲很相似。第二，当时在会的大众很敬畏佛，不敢向佛发问，如果由须菩提讲波耶波罗蜜，大众就会敢于发问。第三，须菩提好行空三昧，和波耶波罗蜜好相应。第四，波耶是三乘共修之法，无论是声闻人、辟支佛亦或菩萨都可以修。如果由大菩萨讲，已成人就以为和自己无关，就没有心机学。综合以上各种原因，所以释迦佛表面上是和舍利弗以及须菩提共说波耶，实际上是对在座的菩萨讲。到最后，舍利弗和须菩提都赞叹修波耶波罗蜜的菩萨难能可贵，功德以及智慧除了佛之外无人能及。檀罗波罗蜜中文叫做布施波罗蜜，布即是普及分布的意思，施即是舍。为什么六波罗蜜一开始就讲布施呢？因为布施这一法任何人都做得到，有钱的固然可以布施，没钱的可以用劳力去布施，教人念佛或者请法师讲经亦是布施。所以六波罗蜜先讲布施。布施分财施、法施和无畏施。我以前讲六波罗蜜的布施波罗蜜已经解释过，今次为了悭时间不再重复，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听回六波罗蜜重温一下。布施有分世间布施以及出世间布施，只有出世间布施才可以叫做布施波罗蜜。如果布施的时候认为有我布施，有众生来接受布施，我没有悭贪，我是施主，我能施一切，我现在是修行布施波罗蜜，这个人是以有所舍的心去布施，着了布施的相，希望得到一些回报或者得到别人的赞赏，那他的布施有我相、众生相以及财物的相，着了这三个相的布施叫做世间布施。为什么叫做世间布施呢？因为他着了我相、人相和财物相，着就即是住，就要下一生住在世间享受果报。但是有生必定有死，经历无数的生生死死都不能够出来这个世间，所以叫做世间布施。布施的时候不求回报，以无舍心去布施，以无所舍心去布施，内不住能施的我相，五蕴空，我相不可得，外不住受施的人相，众生相不可得，中间不住财物的相，财物是因缘生法，缘生性空，财物之法不可得，叫做三轮体空。不但不住有相， 甚至不住无上。若果住于无上，仍然是有所住。住于无上，你就不会布施，一定要有无拘显，终日布施，终日不住。所谓百花丛里过，一叶不沾裳。布施而不求任何福报，就叫做出世间布施波罗蜜。因为在下一生不需要回来这个世间享受果报，就能够出来这个世间到菩提的彼岸，所以叫做出世间布施。布施而能够令你到彼岸的，才是真真正正叫做布施波罗蜜。达摩祖师在金陵，即是现在的南京，第一次见梁武帝。梁武帝问达摩祖师：我一生人建造了很多寺院，有道人出家，有设斋供养出家人，我有何功德？建造寺院供斋是财布施，道人出家是法布施，但是梁武帝见有我去布施，着了我相；见有受我施的人，着了人相；见有布施出去的财法，完全是着相布施。所以达摩祖师说：全无功德，此乃人天小果，虽有不实。梁武帝以有所得心去布施，所得的只是人天福，一啲都不实在，生死不能了，仍然要在六道受轮回之苦。所以达摩祖师说：全无功德，这些人天福不应该叫做功德。人天福是有尽的，而且会成为自己的第三世冤。功德是无尽的，因为功德是无相，无相的功德怎会尽？你可能会问，人天福有什么相？你吃的珍馐百味，你着的绫罗绸缎，你用的财物，通通都有相，都可以随时失去。功德呢，能够令人明白自己的真心，见到自己的佛性，令人永断烦恼，永断生死轮回的，才叫做功德。功德是无相的，因为功德是从无住心而出，无住心无相，所以功德亦无相。无相的功德是不会有尽，等于虚空，虚空是无相，无相的虚空是无有尽头。同样，无相的功德，就算我们成了佛，都不会尽。梁武帝问达摩祖师：如何是真功德？达摩祖师说：正知妙言，体自空寂，如是功德，不与世求。正知妙言是观照波野，体自空寂是实相波野。布施的时候，以观照波野观一下，内不见有我去布施，五蕴空，我相亦空，所以不见有我去布施。外不见有受我布施的人，五蕴空，众生相亦空。中间不见有布施出去的财物，财物是因缘生法，缘生性空，财物不可得，叫做三轮体空。三轮体空就是实相波野，波野无相，广大如虚空，所以波野的功德 亦广大如虚空，可知道这个功德是几咁大。梁武帝虽然做了很多很大的布施，但是布施而住于布施这一法，就即是住上布施。有波野就不住于任何一法的上，有波野的布施令你由此岸到到彼岸，彼岸是出世间，能够出世间的才是功德，不同世间人所求的福德。福德是世间，功德是出世间，周遍法界。福德有生死，功德无生死。为什么呢？福德有我，有我就有生死，功德无我，无我就无生死，都没了我，谁去受生死呢？福德有漏，功德无漏。福德未见本性，功德令你明心见性。如果福德和功德比较，百千万亿份都不及一份。如果梁武帝不住于布施的相而布施，而布施就真是功德无量。可惜他着相布施，只有福德而没有功德。所以释迦佛教我们，布施的时候应该要不住于法，不住而住，当下就住于波野波罗蜜中。罪不罪，不可得故，应具足斯罗波罗蜜。斯罗是印度文，中文叫做戒，止恶，更不作恶，是名为戒。无论你修任何法门，念佛、参禅、持咒，都一定要持戒清净，才可以成就你的道业。想佛法兴盛，更加要守戒。如果佛教徒守戒不犯法，未信佛的人就会尊敬佛教，信仰佛教。多些人归信佛教，佛教才会兴盛。持戒有什么福德果报呢？例如不杀生。不杀生的人，因为对一切众生都不起杀害心，即是施无畏于所有众生。市场上所卖的肉，所杀害的猪牛鸡鸭，都是因为有人吃而杀的。虽然你说我今天只吃牛肉，没有吃其他肉，但是今天所杀的猪羊鸡鸭鱼都跟你有关，都是为了你今天可能会吃而杀的。如果你吃长素，所有杀害畜生的肉食买卖都跟你无关。多些人吃长素，就变成少了人吃肉，就少了畜生被杀害。所有人都吃素，所有畜生都可以免于被杀害的恐怖。我们是因为慈悲而不吃众生肉，没有慈悲心，你不会救众生苦。没有慈悲心，你就失去菩提道。菩提道是以慈悲为根本，没有慈悲心，你不可以称为菩萨。所以受了菩萨戒而仍然吃众生肉，简直是违背菩萨慈悲的精神，应该觉得惭愧。其实就算受了五戒，都应该吃长素。有广大的慈悲心，过去一切的怨恨自然熄灭，亲烦恼亦慢慢减弱，不会有失眠之苦，亦没有噩梦。因为不杀害众生，亦因为众生 冇为我而被杀，未来世得长寿，所生之处冇病冇苦，就算有病都遇到好嘅医生，好快就医好你嘅病。唔偷盗嘅人，今生会渐渐冇咗贪心，更加唔会窒到别人嘅财富。好多时偷盗是源于贪心和嫉妒心，如果你不贪又不嫉妒人，一切众生都会信任你，未来世常得尊贵，永远不会遇到被人偷被人抢的事。现在的人时时打妄语，亦都很喜欢打妄语，有些人甚至将他幻想出来的事变成妄语。可以讲一句，有妄想就一定有妄语，我们要小心不要打妄语，甚至很微小的妄语都不可以讲，微小的妄语一样要受报。不打妄语有什么功德呢？不打妄语的人得到天人的护念，天人时时守护这个人，生生世世一切众生都信守他所讲的说话。如果他说法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信受奉行。现在的人很容易起嗔心，你不让我，我不让你，嗔心重的人就好像有一棵枯萎了的树，在他的心里面燃烧着，令到他的仪容又干，脾气又暴躁，人人都怕了他。断除了亲心的人，现在世六根聪明，有好的仪容，人人见到他都生欢喜心，而且渐渐具足三十以上八十种好。以上只是略略引几个例子，如果简单一点说，无论在家出家都要守十善。十善就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耳语，再加上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不痴即是不邪见，亦即是不会执非为是，而且深信因果。十善的每一善业都有四种果报。第一，现在安乐；第二，烦恼减弱；第三，来世常得尊贵；第四，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就算我们能够持戒清净，都不应该有共高我慢心。今生虽然持戒清净，但是比起无始劫以来所做的恶业，就好像一粒微尘和虚空相比，忏悔都来不及，还怎么敢生骄慢心呢？不但自己不敢生骄慢心，甚至见到别人破戒都不应该看小他们，反而以此为鉴，提醒自己要更加小心护持正戒。我们看看戒相从哪里来，其实是从罪而来。如果没有人造罪，戒亦没有，戒是从有罪的因缘而成立的，所以不应该着了我能持戒的相，以为自己了不起。比如莲花虽然很漂亮，但是莲花生长在污泥之中，出处不净，如果能够这样见到戒的来处，就不会着了自己能持戒的相，亦不会因为自己能持戒而生骄慢。我们不单止对自己能持戒清净不生起骄慢心， 对其他无论是持戒亦或是破戒的众生，都应该以平等心对待他们。因此释迦佛说，罪不罪，不可得。罪即是有罪，不罪即是无罪。大家用观照波耶观一下，罪从何来？罪是从妄心而来，妄心虚妄，不是真实。妄心所做的罪亦是虚妄，不是真实。冇理由妄心虚妄，但是所做的罪是真实，因果都不相符。又如果罪是真实的话，就冇可能忏悔清净。就是因为罪不是真实，所以可以忏悔清净。不但罪不是真实，果报亦都不是真实。若果是真实，地藏菩萨就冇可能在地狱将众生救出来。所以罪是虚妄，罪不可得。既然罪不可得，无罪当然亦不可得。不可得就是实相波耶，持戒而观到实相波耶，才可以叫做戒波罗蜜。不过我要强调一点，一定要观照波耶纯熟，才可以讲罪不罪，不可得。如果观照波耶不纯熟而开大口说罪不罪，不可得，就很容易破戒堕地狱。正道歌说，了知业障本来空，未了便须还宿债。如果我们观到一切业障不可得，我们无量劫以来的业障就会一时消灭。但是在未能够起观照波耶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是在此岸，仍然要受果报，所以应该要时时忏悔。心不动故，应具足产提波罗蜜。产提是印度文，翻译成中文就叫做忍辱。忍是指能忍的心，欲是指所受欲的境。忍分生忍、法忍和无生法忍。什么是生忍呢？如果有众生对你恭敬供养，你能够忍而不会特别偏爱他们。有人骂你，你能够忍而不会起嗔心，就叫做生忍。生是指众生。为什么别人对自己的恭敬供养都要忍呢？因为凡夫很爱着恭敬供养，着了恭敬供养很容易引起贪心而犯戒，甚至退失禅定。凡夫又对骂自己的人特别嗔恨，嗔恨心一样会令人犯戒，犯了戒自然又会退失禅定。因为禅定因戒而来，所以无论恭敬供养你的众生以及仇视你的众生，你都要忍，叫做生忍。怎样修生忍呢？有两种修法。第一，以观照波耶观五蕴空；第二，观无常。以观照波耶观到五蕴空，五蕴空即是我相空。我相空的时候，人相亦空。无我相就不见有我受辱，无人相就不见有骂辱我的人，自然亦都不见有忍辱这一法，当然就不会起嗔心。不起嗔心就即是心不动。观无常就是你可以观一下， 那些恭敬供养你的人，可能因某一些原因忽然间不再恭敬供养你，那些骂你的人又忽然间明白了，不再骂你，真是世事无常。观无常令你内心很平静，不会着了任何一法，不着心就不起爱或者恨的烦恼，没有烦恼心就不会动。什么叫做法忍呢？一般来说，忍恭敬供养的法以及令你起烦恼的法就叫做法忍。法有两种，心法和非心法。非心法有分内和外，外就是寒热风雨等等，因为寒热风雨会令人起忧愁苦恼的心，因此而起恶念，所以要忍。内是指我们的身体有饥渴老病死等等，心法就是贪嗔痴慢疑浅曲疾惧疾妒。无论心法或者非心法，你都能忍而心不动，就叫做法忍。深一层来讲，我们虽然未证圣果，对于佛所讲的一切佛法虽然还未了解明白，但是都能信能受，绝对没有半点怀疑，亦是叫做法忍。例如释迦佛讲三法忍：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。已经证到圣果的阿罗汉当然会相信，我们未证圣果的凡夫虽然未见诸行无常，未了诸法无我，未证涅槃寂静，但是都能信能受，绝对不怀疑佛所讲的法，亦叫做法忍。什么叫做无生法忍呢？先解释无生法这三个字。以波野观到，无论在三界之内亦或在三界之外，无有一小许法的生灭相可得，叫做无生法。能信能受能持就叫做忍。这个忍字亦是定的意思。观到一切法无生，无生当然就无灭，无灭亦当然无生，于是无生无灭之理忍可印定于心，叫做无生法忍。例如一眼见外境所引起的分别思维心，这个心是生生灭灭的，一念生一念灭，甚至是即生即灭。这一念生这一念心生起的时候无来处，不是好像米那样由田那里来，我们的一念心没有一个可以指示出来的来源地，心无来处，所以生起这个心的法相是不可得。那心的灭相又如何呢？灭的时候又不是好像米那样散卖了出去不同的家庭，即是这一念心是灭无所去。如果这一念心甚至任何一法生起的时候是无所从而来，生相不可得；散灭的时候是无所从而去，灭相不可得。那这一念心或者这一法就是如幻如化，虚妄不实，无来处，生相不可得；无去处，灭相不可得。如果我们仔细地观这个世间，就会观到一切世间法的生相和灭相都不可得，于是无生无灭之理 忍可忍定于心，就叫做无生法忍。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，就叫做阿毗跋致，中文叫做不退转菩萨，永远不会退堕为声闻辟支佛，更加不会退堕为凡夫，永远不会堕在三恶道，就算生在人间，一定不会出生于贫贱之家。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，佛会立即为他受记将来成佛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努力用功。当我们证到无生法忍的时候，佛就会在人天大众之中受我们成佛之记。佛会说，某甲菩萨过若干劫之后当得成佛，佛号叫做某某如来，国土名字，佛寿几多岁，弟子有几多人，都会一一受记清楚。要怎样才可以证得无生法忍呢？不住法，住波野波罗蜜中，心不动故，应具足产提波罗蜜。首先要个心不住着于任何一法，不住而住，自然就会住在波野波罗蜜中。心既然无所住，对境就不会起心动念。心即是法，为什么心即是法呢？例如你生起一念心，例如你生起一个念要去旅行，去旅行是一个法，这一法由心而起，不离于心，所以心即是法。跟住你要申请假期，要计划行程，要买机票船票，这些种种都是法，种种法都不离你的心，所以心即是法。心不起，即是法不生。法既不生，当然亦不灭。有生才有灭，无生就无灭。无生无灭就是无生法忍。证得无生法忍之时，一切烦恼永远都不会生起。佛就为你受记将来成佛，那阵时你就叫做阿毗跋致，即是不退转菩萨。身心精进，不懈怠故，应具足毗梨耶波罗蜜。毗梨耶是印度文，中文叫做精进，纯一无杂就叫做精，勇往直前就叫做进，所以修行要一门深入才叫做精。一时念佛，一时持咒，一时又说参禅，叫做杂而不纯，在菩提路上不可能勇往直前。精进的相反就是退转，例如发菩提心就是精进，熄灭菩提心就是退转。菩萨不厌生死而入生死度众生，是精进。罗汉厌恶世间，求出三界而住于偏空的涅槃，叫做退转。喜欢时时听经闻法，是精进。不喜欢听经闻法，就是懒惰退转。有四种精进。第一，未生恶，令他不要生起；第二，已生起的恶，令他立即灭除；第三，未生善，令他快速生起；第四，已生的善，令他增长。有些人会问，上来所讲的应该是四正勤。没错，是四正勤。四正勤是一切善的根本，是进入精进的门。 我们应该以四正勤为基础，身有精进，心有精进地修行，直至圆满具足精进波罗蜜。精进勇猛的人，他们愿意为众生任劳任怨，发愿可担如来的家业，只要是能够利益众生的事，他们都会为法忘躯，甚至愿意代一切众生受一切苦。有一次，鸠摩罗什法师的母亲问他，方等心教，当剪秦刀，但于自身少有不利，奈何？意思是大乘方等经典的甚深教义应该在中国弘扬，但是如果罗什法师到中国会遇到一些对他自身不利的事，他母亲问他如何做决定，法师就很坚决地回答，菩萨行，利勿忘躯，如果一乘妙法能够流通到中国，就算我要受劳惑之苦都不会悔恨。普贤菩萨十大行愿讲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行愿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普贤菩萨是用精进心去发十大行愿，可知道菩萨精进通通都是为了度众生，度众生之时不但身精进，还要心精进，如果心不精进就会怕吃苦，心精进就会好像罗什法师那样，就算要受劳惑之苦都不会悔恨，亦会好像普贤菩萨那样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精进的人诸天恭敬爱念，遇到危难都不需要怕，因为有一切善神拥护。懒惰的人初时觉得很舒服，后来就苦，因为菩提没他份，净土没他份，三恶道就有他份。有一位禅师，他坐禅的时候时时瞌眼瞓，他为了令自己不再瞌眼瞓，故意走到悬崖那里坐禅。在悬崖坐禅很危险，随时会跌死，禅师希望用这个危险方式使到自己能够提起精神用功，怎知他一样瞌眼瞓。有一次还整个人跌了落山崖，他想着今次实死，忽然间有一个巨人在空中将他接住，并且送他翻上悬崖。禅师问，你是哪个？巨人说，我是韦陀菩萨，因为你精进所以我来护你。禅师听到韦陀菩萨都来护他，立即起了骄慢心。韦陀菩萨一见他起骄慢心就说，你这么骄慢，我一百劫都不来护你。说完就不见了。禅师很后悔自己起骄慢心，唯有再在悬崖独自坐禅，想着下次一跌就必定死，死了就算了。怎知他真是再次跌落山崖的时候，韦陀菩萨又在空中接住他，又将他送回上悬崖。禅师问韦陀菩萨，你不是说了一百劫都不护我的？韦陀菩萨就答他，一念精进超百劫。所以精进的人有天神拥护，可惜这位